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家养了一只母的小猎犬，我们把它叫派奇。看它照顾自己的小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两个月前，派奇生了一只小狗，只有一只。其实它不应该再生小狗了，它没有提出过申请什么的。从上次派奇生小狗到现在都已经快5年了，按照人类的年龄来推算，他实际上已经有56岁了。我们还以为我们不用再考虑那些麻烦事了。我们周围也没有很多邻居，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在原来的地方建房子的人。但后来有人带着一只灰色的雄性雪纳瑞狗搬到我们家附近，成为我们的邻居。那只狗显然没有我们家的属灵。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派奇生了一只小狗。我女儿给这只非常调皮的毛茸茸的灰棕色小家伙取了个名字叫小精灵。观看母狗喂养小狗真的很神奇，狗生来就有找奶吃的本事，尽管它出生的时候眼睛是紧闭着的，但它还是能闻着味儿找到吃的。大家肯定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狗。派奇本身就已经很老了，所以我们本来并不担心他还会再生个小狗，也就没有理由让他去做一次绝育手术。但现在他居然还真生了一只狗，而且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遇到了一大堆麻烦。派奇由于生狗而感染，导致奶水不足，他的伤口也需要愈合。所以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妻子每天都要3次用一个瓶子和一个大的塑料注射器，尽可能多的给这只小狗来喂奶。有时候我女儿也帮帮忙，有时候我甚至也会主动去帮一下。这个小家伙知道那个大袋子里面的奶多，所以他总想咬那个注射器，搞得奶流的到处都是。我的衬衣袖子老是被牛奶弄得湿漉漉的。我曾经嘲笑过那些把钱花在狗身上的人，当然了，注射狂犬疫苗不算。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前段时间我妻子和女儿对我说，派奇和小精灵好像有点问题。我的回答是，不用担心，他们会没事的。然而我妻子和女儿是对的。现在我们在一家宠物医院已经建立了病历档案。我最近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在他们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小精灵戴维这几个字。这真的是有点过分，他怎么能叫戴维呢？不过观察我们家派奇所拥有的各种本能，甚至是小精灵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真的是让人感到很惊奇。狗天生就知道如何像所有其他狗那样闻来闻去的，左挠挠右挠挠。有一天这只小狗去了邻居家的院子里，在那里拉了一泡，当它离开的时候，用它的后爪刨了一些土把它埋起来。哇，这个举动真是太神奇了。当然了，事后我们需要跟邻居好好做一番安抚的工作，这也算是养狗的一个代价吧。现在两只狗都很健康，小精灵正在像野草一样生长，我们只给它喂狗粮。最近我把狗搬到后院， 在那里他们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狗的一切习性，包括他们惊人的本能和他们的行为模式，都是造物主神为他们设计并放在他们身体里面的 DNA 所带来的结果。对进化论来说，最具毁灭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种被称为 DNA 的信息密码。我们现在知道 DNA 密码包含的信息可以让生物体能够繁殖、保存信息和修复它自己的身体。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每个生物体的基因结构都决定了该生物体的本来面目，不会多也不会少。查尔斯·达尔文接受了19世纪中期的一个理论，也就是由环境引起的改变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达尔文利用这个理论进一步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生物可以变成另一种生物。他甚至解释了长颈鹿的脖子很长，一部分原因是通过不断增加使用某个部位而累积的遗传效应。换句话说，达尔文认为在食物供应有限的季节，长颈鹿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树叶，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后代有更长的脖子。这是我们在《动物星球》这一类的节目和迪士尼频道当中反复听到的理论。我们听说动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们遗传了数百万年甚至于更长时间的生存能力。它们现在聪明多了，因为它们继承了数百万年的知识和行为。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这位作者继续写道，现代遗传学完全推翻了这一假说。长颈鹿脖子的长度是由它的遗传密码决定的。每个生物体的基因结构都决定了生物体的本来面目，不会多，也不会少。所有这些现象都让信主的人惊叹于造物主神的创造力和大自然的多样性。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相信造物主就是上帝。在创世的第五天和第六天，大地、海洋和天空中马上就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鱼、鸟和各类生物。它们都是按照神对它们每个个体的设计来运作的。神已经带着约伯开始了天际旅行，去了星座、星球、地球、海洋和天空。现在神要再换个地方，他要把约伯带到动物园里去看看。神要让这个经受苦难的人知道，他管理着万物，从小到大无一例外。这其中隐含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如果神连那些会死的生物都关心，那么他岂不更关心灵魂不死的人类吗？约伯，你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在乎你，是不是对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安排？你想知道我是不是注意到了你经受的这些痛苦？这样吧，让我带你去动物园看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要给你展示一个又一个动物，有些动物很惊人，有些很普通。我要让你对我创造性的设计感到惊奇不已，重新认识到我对你的关心和眷佑。所以神要在约伯记第38章的结尾重新给约伯介绍一些动物，他们有的住在山里，有的住在沙漠里，有的高速奔跑会猛扑猎物，有的在天空翱翔飞向深山老巢。首先，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凶猛的动物。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我们来看第39和40节。 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实际上，我们还真不关心狮子能不能抓取食物，对吗？说实话，他们吃不吃东西，我们还真不用操心，更不用说替他们找吃的了。但神很关心，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设计了这种捕食的能力。大家有时间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狮子的资料，平均每头狮子重达500多斤，高1米多一点。几年前，我曾经安全地躲在非洲自然保护区的一辆吉普车里，离狮子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当他们走过吉普车的时候，他们的身躯很庞大，他们的背部一直延伸到我车窗的底部。尽管车窗都摇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呼呼的喘气声，听起来就像一台空转的发动机。约伯当然没有能力，也不想去照顾这些可怕的食肉动物，但神过去现在都在掌管着狮子。其次，神从凶猛的动物转到令人讨厌的动物。我们来看第41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神要让约伯认识一下他所创造的鸟。如果要让我们来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首先选择乌鸦。这些大黑鸟发出令人很不愉快的叫声，似乎对人类没有任何益处。它们什么都吃，包括腐烂的肉。大家都知道，它们有时候会和狼一起去打猎，专吃它们剩下的东西。毫无疑问，约伯肯定曾经见过乌鸦吃动物的尸体。好像神想让约伯知道，他甚至会去关心像乌鸦这样的鸟和他们的幼鸟。神听见他们的哀求，神说好像他们在向神哀求一样。即使是那些不受欢迎、令人讨厌、也没有吸引力的鸟，也因神的眷佑而得到了神的照顾。约伯啊，难道我不会更加关心你吗？顺便说一下，这也是耶稣基督说过的话。他在路加福音12章6节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也就是说，即便是献祭用的最小的动物，也在神的眷佑之内。然后主耶稣在下一节经文中总结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丢失的信息，这倒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造物主神被否定的时候，动物和其他的被造物就被提升到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看到动物被赋予人权，与人类享有平等的地位，可见人们已经困惑到了什么程度。现在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法律分支就是动物法，或者是宠物法。复活后的基督在《使徒行传》10章13节的意象当中告诉彼得要这样对待动物王国。彼得，起来宰了吃。人们现在认为动物已经比人类更有价值了，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把它们用来改善和维持人类的生活。现在如果我们打碎了一个鹰下的蛋，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我们却可以粉碎一个人的胚胎而杀死他，却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不受任何的惩罚。 而且按照大多数政治家的说法，我们还能够使用人类胚胎的干细胞进行实验。这真的是人权的悲剧性的逆转。听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6所说的这句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虽然神会看顾在天上飞的鸟，但是主耶稣接着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是不会被邀请参加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电视节目的，他所传讲的信息太激进了。主耶稣想说的是，天父对动物的看顾和眷佑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例证，说明天父对他创造的巅峰之作人类会更加眷佑。第三，神带着约伯从凶猛的动物到令人讨厌的动物，再到胆小的动物。请看39:1-2，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对以上所有问题，答案显然是不，约伯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动物白天藏起来，晚上从树林里跑出来。我岳母居住的地方有很多树，当我开车去他那里的时候，看到3-4只鹿在树林中奔跑是很平常的事情。岳伯，你知道吗？我时常看见他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第四，神从胆小的动物转向倔强的动物。我们来看5-7，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约伯，驴子什么时候请求过你让他出去溜达？你告诉过他去哪里生活吗？当然没有，我们不可能告诉驴什么事儿，对吧？连骑驴的人对他大声喊叫他都听不见。但是我造物主神已经决定了他的栖息地，我已经告诉他住在哪儿了。这对约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神不仅为野驴分配了栖息之地，还为他的儿女们分配了居住地。大家要知道，神不仅在生活中的一个地方创造了你，而且他还会为你在生活中创造一个地方。如果神对一头普通的驴将要生活的地方都有安排，那么他对你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当然也有安排。神对约伯说，我现在已经决定了你的住处，这是我的旨意，是我的眷佑。第五，神从凶猛的、让人讨厌的、胆小的和顽固的动物转向了强壮的动物。现在请看9-12经文。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这种动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站在犁前的那个牛， 在英文钦定版圣经中，它被翻译为独角兽，但这种动物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长着尖角的那个漂亮动物。大多数旧约学者认为这种动物现在已经灭绝，它被称为欧洲野牛，在中东地区生活过几个世纪。公的欧洲野牛的肩膀有2米宽，长角指向前方。在诗篇22篇11到12节中，大卫求神救他脱离这种野兽的角。这种动物1627年就灭绝了，它被认为是所有有蹄动物中最强壮的。过去亚述人曾经猎杀过这种动物。很有意思的是，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他在耶稣诞生前1500年统治过埃及。他曾经吹嘘一次打猎就杀死了75头这种欧洲野牛。这种动物听起来很像托尔金小说里的动物。事实上，在他的小说中，这是一种很神奇、力大无穷的动物。这不是约伯在他的田地里使用的牛。这些野生动物可以用几十种不同的方式来杀死一个人，力量非常大。神问约伯，你觉得你能驯服这种欧洲野牛吗？你能把它套在你的犁上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神在向约伯暗示，如果我能指挥野驴，驯服欧洲野牛和我创造的其他任何野兽，那我就能掌管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混乱。对于那些不相信神是在回答约伯的人来说，现在他要再换一种动物。神所创造的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第六，神现在从强壮的动物转向了奇怪的动物。这会儿神不再问约伯问题了，只是在跟约伯说话。神在13到17节对约伯说，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也就是说，神没有让他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其实他很笨。这里说的就是鸵鸟，这种鸟真的很奇怪，它是现存最大的鸟，体重能达到200多斤，高度能到2米多，它是唯一长睫毛的鸟。它有翅膀，但它不会飞，这样雌鸟就只能在沙子里筑巢了。第16节说他忍心待雏，中文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为他粗暴待雏，意思是他非常残忍地对待雏鸟，好像他们不是自己生的。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通常由雄性鸵鸟先在沙滩上挖一个浅坑，雌性鸵鸟会把一部分蛋下在坑里埋起来，然后把另外一些蛋放在旁边，好给将来孵化出来的雏鸟用作食物。在整个中东世界，鸵鸟的这种无知和愚昧就是一个传奇。实际上，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和作家普林尼是最早描写鸵鸟把头和脖子藏在灌木丛里的人之一。鸵鸟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了，因为他们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后来我们就经常看到鸵鸟的这种漫画。在漫画中，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自己现在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捕食者的伤害。虽然鸵鸟很无知，但它很乐意观看奔跑。约伯记39:18说，它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换句话说，有一件事鸵鸟可以做得比大多数动物都好。地球上只有少数动物能跑得比鸵鸟还快。鸵鸟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抬起头，展开它的小翅膀来保持平衡，然后开始奔跑，并达到最高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此时每步之间的间隔能达到4.5米的距离，一步跨出去就是4.5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觉得神带约伯去看鸵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神要借着鸵鸟告诉约伯，我创造了你从未想过要创造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神要在约伯记第38的结尾重新给约伯介绍一些动物，他们有的住在山里，有的住在沙漠里，有的高速奔跑会猛扑猎物，有的在天空翱翔，飞向深山老巢。首先，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凶猛的动物。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38。约伯记第38，我们来看第39和40。母狮子在洞中蹲伏， 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其次，神从凶猛的动物转到令人讨厌的动物。我们来看第41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第三，神带着约伯从凶猛的动物到令人讨厌的动物，再到胆小的动物。请看39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对以上所有问题，答案显然是不，约伯根本就不知道。第四，神从胆小的动物转向倔强的动物。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第五，神从凶猛的、让人讨厌的、胆小的和顽固的动物转向了强壮的动物。现在请看第九到十二节经文，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这种动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站在犁前的那个牛。在英文钦定版圣经中，它被翻译为独角兽，但这种动物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长着尖角的那个漂亮动物。大多数旧约学者认为这种动物现在已经灭绝，它被称为欧洲野牛，在中东地区生活过几个世纪。这种动物听起来很像托尔金小说里的动物。事实上，在他的小说中，这是一种很神奇、力大无穷的动物。这不是约伯在他的田地里使用的牛。这些野生动物可以用几十种不同的方式来杀死一个人，力量非常大。审问约伯，你觉得你能驯服这种欧洲野牛吗？你能把它套在你的犁上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神在向约伯暗示，如果我能指挥野驴，驯服欧洲野牛和我创造的其他任何野兽，那我就能掌管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混乱。对于那些不相信神是在回答约伯的人来说，现在他要再换一种动物。神所创造的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第六，神现在从强壮的动物转向了奇怪的动物。这会儿神不再问约伯问题了，只是在跟约伯说话。神在第13到17节对约伯说，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 也就是说，神没有让它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其实它很笨。这里说的就是鸵鸟，这种鸟真的很奇怪，它是现存最大的鸟，体重能达到200多斤，高度能到2米多，它是唯一长睫毛的鸟，它有翅膀，但它不会飞，这样雌鸟就只能在沙子里筑巢了。第16节说他忍心待除，中文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为他粗暴待除，意思是他非常残忍地对待雏鸟，好像他们不是自己生的。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通常由雄性鸵鸟先在沙滩上挖一个浅坑，雌性鸵鸟会把一部分蛋下在坑里埋起来，然后把另外一些蛋放在旁边，好给将来孵化出来的雏鸟用作食物。在整个中东世界，鸵鸟的这种无知和愚昧就是一个传奇。实际上，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和作家普林尼是最早描写鸵鸟把头和脖子藏在灌木丛里的人之一。鸵鸟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了，因为他们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就经常看到鸵鸟的这种漫画，在漫画中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自己现在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捕食者的伤害。虽然鸵鸟很无知，但它很乐意观看奔跑。约伯记39章18节说，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换句话说，有一件事鸵鸟可以做得比大多数动物都好。地球上只有少数动物能跑得比鸵鸟还快。鸵鸟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抬起头，展开它的小翅膀来保持平衡，然后开始奔跑，并达到最高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此时每步之间的间隔能达到4.5米的距离，一步跨出去就是4.5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觉得神带约伯去看鸵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神要借着鸵鸟告诉约伯，我创造了你从未想过要创造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简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去动物园看鸵鸟，留下的只是嘎嘎的笑声，我们肯定永远不会大声说出来，但我们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当神创造它的时候，神到底在想什么？在生活中，有时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也有同样的困惑，但是我们害怕大声说出这些话，不过我们心里还是会很困惑，暗自琢磨，主啊，你在想什么呢？你让我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它毫无意义。有些被造物真可以归类为奇怪的东西，所以我们完全同意以赛亚书55章8节当中对神的那个描述，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7，神从鸵鸟这种奇怪的动物转向描述马的威严。现在请大家看第19到25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颈项上扎沙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慌，也不因刀剑退回，箭带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 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脚美发声，他说：“呵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岳伯啊，你也许能训练一匹战马，但谁给了他战斗的热情？是谁让他冲入敌军的阵营？是谁让他闻到了战争的味道，让他在赛跑当中一马当先的？马的威严、体力、力量，对战斗的冲劲儿和他的那种气势，都证明了创造马的那一位的伟大。也许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暗示，告诉约伯不要逃避战斗，要面对他所遇到的征战，站立得稳。有位作者说，正如马在面对冲突时是勇敢的，这暗示了神也可以使约伯在面对毁灭性的试炼时充满信心。好像神是在说，我在创造马的时候已经给他注入了面对战斗时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能这样对待一匹马，约伯，我就能使你刚强起来，经受住生活的各种考验和征战。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完全装备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神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神的大能已经把一切与生命和敬虔有关的事情都赐给我们了，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赐给了我们力量，装备好我们，为生活做好准备。既然神能够预备君王的马出去征战，更何况我们这些君王的儿女呢？神带着约伯的这一趟动物园之行就要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神还有最后一站。第八，神回顾了那些凶猛的、让人讨厌的、胆小的、倔强的、强壮的、奇怪的，还有威严的动物。现在神要描述一些惊人的动物。神让我们再看一种神奇的鸟类，鹰。鹰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能飞向蓝天，在高空中翱翔。我们来看看鹰。约伯记三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鹰眼每立方厘米的视觉细胞数是人眼的八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好像很多。我所能理解的是，如果一只雄鹰在两百米的高度飞行，它可以看见一只蜘蛛在马路上爬行。一只鹰能看见手掌那么大的鱼在八公里之外的湖里跳跃，但我却看不清一米开外的电脑屏幕。鹰可以看到八公里外的鱼在跳跃。进化论者会说，鹰进化出这种视力是因为它把窝筑得很高，这真的是很荒谬。是神给了鹰这种视力，这样它才可以把窝筑得那么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神创造了鸵鸟，他把蛋埋在沙子里。神创造了鹰，他把蛋 放在山崖顶上，然后振翅高飞。创造的多样性体现了神创造能力的多样性。然而，更重要的是，神的创造能力表明了人类的责任。甚至在这段经文中，神也是以责任的话题结束了这段动物园之旅。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十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经文。四十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在前几章，约伯几次想要见神，他想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想在法庭上与对手辩论。好吧，约伯，今天是你上法庭的日子了，你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四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这是一种恭敬的表达方式。约伯是在说，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和你争论，但我现在真的无话可说了。我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有个律师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在法庭上占上风的聪明办法。事实上，这个真实的故事赢得了几年前的刑事律师奖竞赛。查尔斯·施文道牧师在他对约伯记的注释书中记录了这件事。在约伯对神做出回应时，施文道叙述了这个故事。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的一位律师买了一盒罕见而昂贵的雪茄，然后给这个雪茄投了火灾保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律师抽光了他储存的全部24支雪茄，然后他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在他的诉状中，律师称雪茄是在一系列的小火灾中丢失的。保险公司当然拒绝付款，理由很明显，那个人自己消费了这些雪茄，他自己消费雪茄时所用的火肯定不在火灾损害保险的赔偿范围之内。但很有意思的是，法庭居然站在律师一边，他赢得了这场官司。在做出裁决时，法官同意保险公司的意见，认为这个案子并不重要。但法官表示，尽管如此，该律师持有该公司的一个保单，该保单保证雪茄是被保险的，并保证他为雪茄提供火灾保险，但并没有规定什么样的火灾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因此保险公司有义务支付赔偿。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保险公司居然接受了这个裁决，并为这个律师在火灾中损失的那24支雪茄赔偿了$150,000。当然了，这个律师为自己的聪明行为感到相当的自豪。故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来听听接下来最精彩的部分。律师将支票兑现后，保险公司马上以24起纵火罪的罪名将他逮捕。他之前证明发生了24次火灾的证词被用来指控他自己。结果，这名律师被判24次故意纵火，并被判处2年监禁和$24,000罚款。最终，这位律师被自己的话抓住了把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约伯也被自己的证词逮了个正着，因为他曾经很骄傲的要人来听他对神的申诉。约伯在31章35节曾经说，愿全能者来回答我，我在这儿等着，愿他来回应他对我的指控。约伯的话说得很直接，愿神给我一个解释。然后神就出现了，结果约伯很快就意识到他砸了自己的脚。在40章第5节，约伯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说白了就是，我已经说的够多了，我没有别的话要对你说，也没有别的提议了。也许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把我们的手放在嘴上，停止说话，不要再与神争论了，不要再自以为聪明了，让我们闭上嘴，谦卑自己，降服于神吧。最后，我想从这趟动物园之旅中总结两点供大家学习。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连动物王国的很多奥秘都不了解，但神都知道。从凶猛的动物到胆小的动物，神都明白。从古怪的动物到威严的动物，神为他的旨意和荣耀给他们设计了每一个 DNA 链条。其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仅不了解动物王国的奥秘，而且这些也超出了我们的掌控的能力，但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弟兄姊妹们，正如神了解动物王国，掌管动物王国，我们也在他的手中。神并没有失去我们的踪迹，我们没有拐过一个弯儿，然后神就看不见我们了。神看见我们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看见我们把头埋在沙子里。没有一件我们经历的事情不是神事先计划好的，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但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这趟动物园之旅应该会让我们像约伯一样，双手捂着嘴，默不作声，顺从神的旨意。这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对我们拥有完全的主权和权柄，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包括此时此刻。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伟大的造物主神，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各样的生物，何等的奇妙，真的是我们难以测透。随便拿任何一种的动物摆在我们的面前，它各样的奇特的习性真的是我们述说不完。我们没有了解到任何一个动物全部的奥秘，可见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荣耀是远非我们人的语言所能够形容的。你就是这样一位大而可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你这样的一位创造主神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当然知道我们心中各样的痛苦，你关切我们，你连每一个你所造的动物你都关切，更何况我们这些有你形象的人呢？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这样的眷佑我们，即便是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要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完全地仰望你、信靠你。谢谢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眷佑。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